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郑牧师，他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被圣灵引导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敞开心来聆听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就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第五十天，那一天呢，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从此人类的历史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从耶稣在死里复活以及差派圣灵从天而降这两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新约与旧约具有延续性，而且呢更具有突破性。耶稣是在旧约的逾越节受死，因为他才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旧约的那些羔羊都只是耶稣的预表，真正能够代替我们承受罪恶的刑罚，真正能够洗净我们的罪的是羔羊耶稣，是羔羊耶稣的宝血。而且他不光只是承担我们的罪而死，他更是完全的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在耶稣的死里复活，我们看见新约与旧约有那个延续性，但是更有那个突破性。而在圣灵降临节也是一样，旧约的逾越节好像就是新约的受难日，而旧约的五旬节就是新约的圣灵降临节，刚刚好是同一天。其实也不是刚好了，而是上帝是刻意在五旬节那一天让圣灵降临的。在旧约里面，五旬节是犹太人的一个这个节庆，是在逾越节之后的第五十天，就是这个五旬节。因为五旬的意思其实就是五十的意思。好，那在旧约犹太人过这个五旬节呢，这个节日有两种意义啊。首先第一个呢，这是一个农家的节日啊，就是五旬节过了以后，接下来的七个礼拜，是他们收割的季节。好，那在这个季节的高潮呢，就是七个礼拜之后，在第五十天的那一天，他们就把第一束收成就献给上帝，代表为了这个丰收献上感恩。所以五旬节也就是丰收节，就是收割节。这是五旬节在旧约的第一个意义。而第二个意义呢，五旬节对犹太人来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节日啊，因为犹太人相信，上帝就是在这一天，在西乃山上，把十诫、把旧约的律法赐给了摩西。如果我们回头看出埃及记，我们算一下他们出埃及的时间到摩西领受律法的时间，也刚刚好就是那个五十天左右。所以他们犹太人呢，也在这一天就纪念上帝跟他的子民建立那个盟约。而圣灵就在五旬节降临，一方面是代表圣灵要带来灵魂的大收割，而另外一方面呢，就代表圣灵降临是一个新的颁布律法，不是刻在石头上的，而是刻在我们心里的。所以我们在五旬节那一天，在圣灵降临节，我们又看见，再一次看见新约跟旧约是有那个延续性的，而新约更有那个突破性。那么关于这个崭新的救恩的新纪元，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美好的恩典，又有什么我们应该要明白的呢？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有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在圣灵降临节这一天，我们渴望明白而且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愿今天你借着这段话语，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也让我们更多的体验。亲爱的圣灵，求你在下面这段时间就带领我们每一位进入到真理当中，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释放，在真理里面得自由。愿主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说到新约跟旧约有延续性，更有那个突破性，所以当圣灵降临节五旬节这一天圣灵降下之后，进入到一个救恩的新的一个纪元，一个崭新的世代的展开。而这个世代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恩惠呢？首先第一个，在救恩的新纪元里面，我们不被定罪，而且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在现在这个救恩的新纪元当中，凡是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人，其实也就是我们刚刚第一节所说的那个在基督耶稣里的这样的人，那第一节说他们就不被定罪了，他们不再被定为有罪，他们也不必接受那个犯罪的刑罚，因为耶稣已经为他们承担了。如今没有定罪他们的客观事实，他们已经是无罪可定了，因为耶稣把他们的罪都已经拿走，都已经代替了，都已经遮盖，都已经拿掉了，所以他们现在无罪可定。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不需要感到自己很污秽、很羞愧、很不配，然后呢就在上帝面前害怕的发抖，因为在上帝的面前你已经无罪可定了。就如同罗马书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那里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如果此刻上帝就裂天而降，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如同以赛亚一样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不是，我们的反应不需要是这样，我们的反应应该好像小孩子看到亲切慈爱的父亲一样，呼叫阿爸父。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从内心呼叫阿爸天父。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人在荧幕前，旁边有你信主的家人的话，好吧，你转过去对他说，在耶稣基督里你已经无罪可定了。这个是在救恩的新纪元里面我们所得到的恩典。而另外一个，在救恩的新纪元当中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那里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荧幕前的朋友们，你悔改受洗了吗？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 那么你不但罪得到赦免，而且你也领受了圣灵居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刚刚看一起来看 罗马书的八章第九节，那边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其实原来的意思不是如果，原来的意思是既然，既然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住这个字哦，就好像当我们住在我们家里的时候，那个家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也是属于这个家的。同样的，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把我们这个人当作他的家住进来了。不是说假如我们有感动的时候，圣灵才在我们心里，如果那个感动离开，而圣灵也就随之离开。在旧约的确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在五旬节以后，圣灵是永远住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因此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保罗说，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因此我现在要请你对你自己说，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了，圣灵在我的里头住下来了。这个是在救恩的新纪元里面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再被定罪，而且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会带来什么影响跟改变呢？我们要晓得，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圣灵释放，而且我们可以胜过那个罪恶的那种强制的力量。我们刚刚所读的罗马书八章第二节那里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罪和死的律，就是说到罪好像一种强制的力量，那种导致死亡的那种强制力量，好像控制的我，这种强制的力量辖制的我们，控制的我们，让我们呢不能不在这个罪里面，让我们不能不犯罪。你想要不犯罪，你也没办法不犯罪，因为你被控制住了。就好像我们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我们想要飞起来也飞不起来，因为被这个地心引力给控制住了。所以即使有律法也没有用，即使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做也没有用。所以罗马书八章第三节我们刚刚所读的就说到呢，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意思就是说律法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所以这个律法好像达不到使我们成圣的一个目标，律法没有帮助，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但是现在圣灵来到我们身上了，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是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是胜过罪恶的力量。所以保罗说呢，现在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跟死的律了。就是说当圣灵来住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已经脱离那个罪跟死亡的那个强大的力量，圣灵就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好像搬迁到圣灵掌权的领域当中。所以基督徒不单是脱离定罪，基督徒也脱离了那个罪的权势。现在我们有力量，我们有能力，我们现在可以不去随从肉体犯罪了。很多的基督徒心里有一个错误的信念，就是哎呀，我仍然被罪恶捆绑，我没有力量胜过罪，我只能听从肉体的，我没有办法。这个是撒旦的谎言，这个是肉体的欺骗。很多人的心里说呢，我不能胜过愤怒，我没有办法，我就是会乱发脾气。哎呀，我这个心里面呢就是不舒服的时候非要发泄出来不可，好像我们之前说的气炸锅啊。或者有些人说呢，我就是想要看色情的图片，我就是没有办法不去上色情的网站，我也想要拒绝啊，但是我做不到。好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叫做闷烧锅啊。也有人说呢，我就是习惯性的会说污秽的话，我嘴巴这个一有情绪就会说出那个很难听的话，然后呢我里面一受伤我就会去乱骂人。哎呀，我控制不了。我在想这像什么锅，这可能比较像是麻辣锅哈。这个弟兄姐妹，但是呢我们被骗了。 这个是谎言，这个不是真的。哎呀，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我不得不，这些都是谎言。让我告诉你真理是什么好吗？真理是第九节，神的灵既然住在你们里头，你们就不是属肉体，而是属于圣灵了。当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肉体就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真理是第十二节，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必须随着肉体而活。我们现在没有欠肉体任何债务，耶稣都为我们完全还清了，我们现在没有义务要听肉体的使唤。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十三节，圣灵的能力足以使我们去致死那个身体的恶行。对不起，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可以让我们有能力去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第四节，律法所要求的义，现在可以在我们这一些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实现出来。在我们的里面哦，有圣灵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去成全律法的义，使我们可以胜过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只是我们就误以为我们仍然在肉体的捆绑辖制当中，但其实我们已经得释放了。让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不是将要得释放，我们是已经被释放了。这个就是救恩的新纪元所赐下来的恩典，是以往没有的，是过去没有的。在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那里耶利米发了一个预言，那里他这样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日子将到，是什么日子呢？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差派圣灵降下来的那个日子。旧约五旬节的时候，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了那个刻在石头上的律法，但是这个律法不能改变人的生命，不能使人活出律法所要求的那个义。而到了新约的五旬节，也就是圣灵降临节的时候，神就把律法写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从里面改变。这是一个新的纪元所发生的事。在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先知以西结也这样子预言，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现在神已经把新的心和新的灵，就是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了。现在这个圣灵就使我们打从心里面，我们就愿意遵行他的旨意。新约比旧约更美好，因为带着那个改变生命的大能。信心是什么呢？其实信心就是承认，承认神说的话是真的。我们要承认神在这里说的话是真的，就是神在这里说，圣灵已经释放我脱离罪恶的权势了。这里神说，我可以依靠圣灵活出公义的生活，活出合乎神旨意的生活。我承认这些是真的，我相信这些是真的。当我真的相信的时候，我就能够一步一步的去胜过肉体的权势。你喜欢骂人吗？你可以改变。你脾气很坏吗？靠着圣灵的能力，你可以胜过。你在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当中吗？你可以脱离的。你常会与他人之间产生那种敌意跟憎恨吗？你会看见别人得到一些好处的时候，心里就有那种苦涩的那种嫉妒感吗？你会有一种好像持续的愤怒，而且你会因为仇恨 或者嫉妒，你就跟人纷争结党吗？我们来看一下肉体的行为，记载在加拉太书5:19-21，情欲的事也可以把它翻作肉体所行的，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弟兄姐妹，这一切肉体的事，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可以胜过。今天罗马书这段经文主要就是宣告，基督信仰是一个可以使人圣洁，是一个可以帮助人可以胜过软弱的信仰，而其中的那个方法就是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改变我们的心，来赐给我们能力。这个是只有旧约律法的犹太教信仰里面所没有的，这个也是世界上一切任何一个劝人为善的宗教里面所没有的。所以基督信仰不是劝人为善，基督信仰是给人能力行善。一切肉体的事，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可以胜过。那么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我们究竟要如何靠着圣灵来胜过肉体，来致死那个身体的恶行呢？其实就是你去选择，我们能够选择心思、言语、行为一直顺从圣灵。有些人以为我们需要自己努力的对付自己，改善自己，希望可以透过意志力叫自己长进，叫自己可以更加的属灵。而如果失败的话呢，就鞭挞自己，就这个定罪自己，就羞辱自己，然后期望可以透过这个罪恶感，然后让自己可以有进步。但是这个是错误的方法。还记得罗马书8:1我们刚刚说的吗？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怎么样，就不定罪了。我们不是在用定罪的方法让自己长进，我们要做的只是一个选择，就是对圣灵说 yes， 对肉体说 no。 5节那里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对圣灵说 yes， 就是这个经文讲的体贴圣灵，顺从圣灵的心意，按着圣灵的旨意而行。而对肉体 say no，就是不体贴肉体，就是不听从肉体的这些主意，就是呢不满足肉体的这个愿望，就是拒绝按照肉体的想法去做。当我们养成那个随从圣灵的习惯，我们就会经历到4节所说的，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乃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事实上我们不是胜不过肉体，我们只是已经很习惯过去那种在肉体掌控之下的那种生活形态而已。我们不是胜不过，我们只是习惯了。可能是看到桌上的巧克力，你习惯性的就是拿起来吃，虽然你的体重已经过重了。可能是看到广告的特价商品，你习惯性的就会去买，虽然呢你一点都不需要这个。或者是呢有人遇到这个有人批评你，你习惯的肉体的反应就是生气，就是愤怒，就是受伤，就是自我保护，然后呢就是骂回去。但是呢我们并非没有能力不生气不愤怒，我们并不是非得吃非得买，我们只是习惯这样做。所以下一次你在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试试看，你按着圣灵的心意而行，你呼求圣灵的帮助，你会发现其实你做得到，因为有圣灵的能力在你的里面。在以弗所书4还有哥罗西书3，保罗他是用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来描述这个不随从肉体乃随从圣灵的这个步骤。假设有一个会计师，他改行呢要做这个照顾花园的园丁。好， 那许多年以来哦，他每一天早上起床呢，他就是完全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思考，就机械式的穿上西装，好，就是像我这样穿上西装，然后呢前往他的办公室。可是现在他需要穿上那个耐磨的那个工作服，好，然后呢预备好要在户外做园丁的工作。好，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满脑子想的就是他的新工作。好，所以呢他从衣柜里面就拿出那个正确的衣服来穿上。但是在这个新的习惯还没有养成之前，可能他有一天一早起来就心不在焉，没有仔细的思考，在想别的事情。他就开始穿上了西装，打上了领带，然后呢等到这个他要出门，他才发现哎呀穿错了，赶紧呢脱下来，再换上正确的服装。或许这个例子你觉得听起来有点愚蠢哈，但是却是很能够清楚的表达我要讲的重点，就是那个衣服不会自动从衣柜里面跳出来穿在你身上，你要自己去拿，自己去穿。所以同样的，我们要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也是一样，你必须要想清楚你该穿什么，你要做出那个有意识而且持续不断的决定，就是要穿上恰当的衣服，然后开始迎接你的新的人生。一不小心你可能就忘记了，又穿上过去的旧衣服了。我记得在居家防疫这段期间，刚开始有一段适应期，那时候适应不良，工作跟生活好像很难清楚的分出界限来，所以心里的压力就蛮大。然后那段时间我发现跟家人的互动，我就常常就不耐烦，常常讲话口气不好，常常好像就没有办法好声好气的跟孩子互动。后来圣灵就提醒我说，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那我觉得我被圣灵提醒，我就开始注意，当孩子来跟我讲话的时候，当我正在忙碌，孩子来打断我的时候，我就注意，我就好好的跟他们说话。发现好像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还蛮习惯这样子跟他说话了，不会做不到，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那个事工比过去还更多，因为在家时间比较多，所以又有一些新的事工，又有一些新的会议开始的时候，我就比过去好像更紧迫，然后一不留意呢，我跟家人的互动好像又穿上了那个旧衣服一样，又忘记了，又用那个不好的模式。但是我可不可以胜过呢？我是可以胜过的，圣灵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口气不好，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圣灵在我的里面，我可以跟我的家人道歉，我可以说好，下一次再改进，我不需要定罪我自己，我呼求圣灵，那我就可以转换过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需要做的哦，就是这样子，慢一点回应，培养那个敏感度，分辨一下那个肉体的意思是什么，而圣灵的心意又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拒绝肉体，选择按着圣灵的心意而行。其实圣灵的心意我们也很清楚，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5:22-23，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都会背，那边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律法禁止的。我们很清楚知道圣灵的心意是什么。根据这个现代神经学的发现，就是当我们一再重复的、刻意的，而且持续不断的用某种方式去做某种事情的时候，就能够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就会刻画，就会创造出那个记忆还有那种想象的模式，然后 会改变我们大脑实际的那个物理的那个结构。那被我们穿上的这些美好的特质哦，刚开始我们可能会不太习惯，感觉好像不像我们自己，
但是逐渐的一点一滴的，你依靠圣灵，依靠圣灵，这个真的就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转换我们的品格，就在我们的大脑就做出那种改变来。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这样的改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晨曦会的福音戒毒？其实晨曦会服事的内容不光是戒毒，他们也包含戒赌，就是赌博，也包含戒酒。根据医学的研究显示哦，那些上瘾者啊，在他们的大脑里面，他们大脑里面的神经会因为这些瘾而就会有一些改变，会有一些新的连结，而且那些连结是很强烈，是很难打破的。所以让这些上瘾者呢，他们好像就不得不吸毒，不得不赌博，不得不酗酒。那要戒掉这些瘾呢，是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够把原来在大脑里面已经好像连结起来的这个神经把它给打破，把它给打碎，然后呢使大脑的这个神经系统再恢复到原来那种正常的这种连结。所以是需要很大的力量的。而像晨曦会呢，他们就用福音来戒毒，用福音来戒这些瘾，他们就是靠着基督的福音，靠着圣灵的大能，很多很多的人就很成功的戒除了这些上瘾。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无论是怎样的罪恶权势，或者怎么强大的那种肉体的软弱，只要我们愿意呼求圣灵的帮助，只要我们选择对圣灵说是，说 yes， 对肉体说 no， 只要我们让圣灵来支配我们，引导我们的生活取向，还有我们生活的方式，圣灵是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实。只要我们开始学习顺从圣灵来行事为人，顺着圣灵生活，那么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美好，一定会越来越荣耀。最后容我再复习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就是在五旬节降临的这一天，我们要知道圣灵已经降临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而圣灵住进来的时候，他带着极大的能力要释放我们，脱离那个罪的权势，脱离那个死的权势，加添在我们力量，在加添在我们里面。我们原来肉体软弱，但是呢，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有能力去胜过我们过去那个不好的坏习惯。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察觉那些旧的坏习惯，然后生活当中遇到事情不要立刻习惯性的去回应，慢一点去思考神的心意会是什么，圣灵的心意是什么呢，然后我们在里面呼求圣灵，呼求那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圣灵啊，帮助我按着你的心意而行。然后我们就选择圣灵的心意，选择随着圣灵而行，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下去，我们会发现我们做得到，我们会发现越来久而久之越来越，也不是刻意而行的，而是圣灵就在我们里面结出了那个美好的品质。弟兄姐妹，在五旬节，在圣灵降临节这一天，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领受这个真理，我们都相信这个真理，我们都支取这个真理，然后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个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闭上眼睛来到主的面前，不论我们目前现在什么样的软弱捆绑和旧习惯当中，现在我们就来呼求圣灵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而且不光是今天，乃是今后的每一天，我们能够体贴圣灵，顺从圣灵的引导来生活。让我们随着敬拜团的歌声真诚尽情地向神祷告，如果你祷告完了，你可以跟着敬拜团一起唱这一首每一天我需要你。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就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
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
每一天我需要你，你如雨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生命如雨降临，
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起初爱你的心，每一天我需要你。
亲爱的圣灵，我到你面前向你呼求，感谢你，感谢你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但我们要承认，过往我们太少经历你，我们太少呼求你，我们太少体会你，我们太少支取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样的大能。主啊，今天我们向你呼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荧幕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更敏锐圣灵，让我们更呼求圣灵，让我们更经历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能力，使我们真的能够胜过 罪和死的那种律，使我们真的胜过肉体的那种软弱，然后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上帝儿女那个荣耀的生命，我们真的能够活出那个我们自己也觉得充满了喜乐平安，而且可以带给别人祝福这样的生命。主啊，愿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实际的支取，实际的经历，而且是持续不断的，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荣上加荣，越来越能够反映你的荣美。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